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11月5日，常年期第31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各地教文，然后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颁布促进神学手谕，神学亦能在今日世界阐释福音。教宗方济各主持追思已亡瞻礼弥撒，为战争下早逝的生命祈祷。教宗方济各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通电话，关注中东战事。教宗方济各将于12月初访问迪拜，阿拉伯半岛宗座代牧向新闻网表示，再次迎接教宗的来访为我们是一大祝福。帕罗林枢机任命奥内斯蒂为耶稣圣婴医院基金会新主席。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只有走出去的神学才能适应一个同道协行、传教及走出去的教会，才能先知性地阐释现实，依照启示认出未来的新路程。根据这个愿景，教宗方济各11月1日颁布促进神学手谕，借以修订宗座神学研究院的章程。宗座神学研究院由教宗克雷蒙11世于1718年4月23日成立，其宗旨是提供一种为教会和世界服务的神学。在随后的年代里，宗座神学研究院作为学者的机构，一直针对尤其重大的神学议题进行探究及深化。教宗方济各认为，如今该当修订规范其活动的准则，使其更适应当代赋予神学的使命，在向世界和人类开放，面对世界的问题、创伤、挑战及潜力的同时，神学醒思必须为重新思考认识论和方法论留出空间，因此需要进行一项勇敢的文化革新。教宗指出，需要从根本上有一种切合实际情况的神学，能够在男人和女人日常生活的环境，在不同的地理、社会和文化环境中解读和诠释福音。神学必须在不同传统和不同知识、不同基督信仰表达和不同宗教的对话与相遇的文化中得到发展，必须与所有人、信徒及非信徒公开的交流思想。教宗表明，这是跨学科的方法，正如真理的喜乐宗座限令所表明的，所有的知识都在天主启示的智慧所提供的光明与生命的空间内，因此神学必须善用其他知识发展出的新范畴，以独创性和批评意识进入和传播信仰的真理，以今日的言辞传授耶稣的训诲。此外，神学作为智慧的学问，不应是抽象或意识形态式的，而应是灵性上的，跪着做研究，在朝拜和祈祷中酿成。神学也是一种民众学问，必须仁慈地面向人类和受造界敞开的创伤。在教宗看来，神学在其整体上必须具有牧灵印记，因此神学醒思必须 以各民族所处的不同环境和具体情况为起点，为福传服务。宗座神学研究院院长斯塔利亚诺主教表示，这是一项新使命，即在知识的各领域促进交流与对话，让全体天主子民都晓得并参与神学研究，使子民的生活成为信、望、爱三德的生活。11月2日上午10点，教宗方济各前往罗马城南的阵亡将士公墓主持居斯已亡瞻礼弥撒，大约300多位信友冒雨参与了教宗主持的弥撒。教宗到达公墓时，受到意大利行政官员的欢迎，随后坐轮椅到部分将士墓前献花并默思祈祷，祈祷之后开始举行弥撒。在讲道中，教宗省思了记忆与望德。关于记忆，教宗指出，纪念我们的先人，他们度过一生，结束了尘世的生命，纪念很多与我们为善的人，在家庭里，在朋友中，也纪念那些虽然无法做很多善事，却被天主所纪念和怜悯的人。这就是上主无限慈悲的奥秘。接着教宗讲到望德，教宗说，今天的望德是一份有助于展望未来的记忆，我们走在前去相遇的旅途中，要去与上主和所有的人相遇，我们应该祈求上主赐给我们这望德的恩宠。望德绝不叫人失望，望德是每天推动我们前进的美德，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探寻出路。望德绝不叫人失望。随后，教宗提到他眼前纪念的将士们，他们大多数都是在20岁到30岁之间阵亡的。教宗说，这不禁让我想起今天的战争，今天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许多青年人和不再青春的人，世界各地的战争，也有的是离我们很近的战争，在欧洲内外，有多少人死亡啊，生命在不知不觉中被毁掉了。今天我们怀念逝者，珍惜有关逝者的记忆，守护望德，祈求上主赐予和平，愿人们不要再在战争中互相残杀，太多无辜者丧生，太多士兵阵亡，但为什么会这样呢？战争永远是失败，绝没有全然的胜利可言。是的，一方战胜了另一方，但背后总要付出代价，这就是失败。最后，教宗祈祷说，让我们为我们的亡者，为所有的人向主祈祷，愿上主接纳每一个人。我们也祈求天主怜悯我们，并赐给我们望德，望德使人前进，并让我们在蒙主恩召时能够与所有人共同走向上主。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11月3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证实了教宗方济各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于前一天下午稍晚进行了电话交谈。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教宗方济各大力支持在区域和世界上建设和平，阿巴斯总统在电话中对此表示赞赏。接着阿巴斯强调了梵蒂冈在持续努力确保立即停火方面必不可少的重要性，以及需要让百姓免遭战争的恐怖。巴勒斯坦通讯社也指出，阿巴斯表明迫切需要开启长期的人道主义通道，好能运送医疗物资和粮食补给，并供应干净水源和电力到加沙地带。自从10月7日 爆发冲突后，教宗方济各便多次发出和平呼吁，表示务必达成停火，释放哈马斯手中的人质，并要尽快让人道救援物资直接送达加沙居民内里。教宗每天都与加沙的圣家堂保持联系，通过副本堂阿萨德神父、耶路撒冷玫瑰经修女会萨蒂赫修女，以及至今受困于白冷城的本堂神父罗马内利。此外，教宗于10月22日和26日分别与美国总统拜登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进行了电话交谈，并在电话中指明了找出和平途径的必要性，以及能达成两国方案和耶路撒冷特殊地位的希望。教宗方济各即将进行他任期内第45次、2023年的第6次国际旅行，在迪拜出席联合国气候大会，这将是首次由教宗亲自与会的气候峰会。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11月3日证实了这项消息。阿拉伯半岛北部宗座代牧贝拉尔迪主教为此向本新闻网表达了欣喜之情。圣座新闻室的公告写道，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总统穆罕默德·本扎伊德·阿勒纳哈扬的邀请，教宗方济各将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28届会议的机会上，一如所宣布的，于12月1日至3日前往迪拜。这份公告并未提供行程细节。阿拉伯半岛北部宗座代牧贝拉尔迪主教向本新闻网表示，波斯湾地区分成许多国家，得知教宗对此地区感兴趣，人们心生喜悦。此前他已来过2次，现在将是第3趟。这次情况稍有不同，因为教宗是为了联合国有关生态和拯救地球的这个会议而来的。贝拉尔迪主教接着指出，我们记得他在巴林的访问。11月4日，我们要庆祝周年纪念。然后是教宗与阿布扎比的临在，这一切激发了对于宗教交谈的兴趣，因为讲稿和文件也都有。这件事后来持续发展，通过聚会来省思教宗的文件，也在各宗教领袖的层级举办会议，以延续这些文件的精神。这位宗座代牧表示，阿拉伯半岛这个地区多年来一直有些暗淡无光，如今它吸引人们的关注，这一点确实令我们感到欣慰。作为该地区的基督徒，这是一个凸显其临在、多年服传工作和个人皈依的新机会，这些将为当地社会增添新的色彩。因此，贝拉尔迪主教说，为我们来说，再次迎接教宗的来访是一大祝福。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近日任命奥内斯蒂为耶稣圣婴医院基金会新主席，同时也改组圣婴基金会董事会，任命了董事会新成员。奥内斯蒂已于今年4月1日起出任耶稣圣婴儿童医院院长。接受任命后，奥内斯蒂表示，我要感谢国务卿对我的信任，感谢接受任命的董事会新成员接受如此重大的使命和责任。同样，我代表医院感到必须感谢即将离任的董事会成员们近年来所做的宝贵工作，特别是埃诺克女士。耶稣圣婴医院所取得的成果要归功于她的慷慨和专业精神。最后，新主席奥内斯蒂说道，我们面临重要的挑战，明年将是萨尔维亚蒂家族于1924年将这所医院赠与教宗的100周年纪念。这份馈赠让耶稣圣婴医院成为如今的样子，欧洲数一数二的 儿科治疗和研究中心。为了继续履行这一使命，本着教宗方济各的精神，我们需要每一个人的支持，以及所有愿意参与耶稣圣婴医院这份交织着科学、希望和仁爱的热情经验的人，做出慷慨的奉献。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主日福音默想，常年期第31主日，恭读圣马窦福音第23章第一到第12节。那时耶稣对民众和他的门徒讲论说，经师和法利赛人坐在梅瑟的讲座上，凡他们对你们所说的，你们要行要守，但不要照他们的行为去做，因为他们只说不做。他们把沉重而难以负荷的担子捆好，放在人的肩上，自己却不肯用一个指头动一下。他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叫人看，为此他们把肩辖放宽，衣穗加长。他们又喜爱筵席上的首位，会堂中的上座，喜爱人在街市上向他们致敬，称他们为蜡笔。至于你们，却不要被称为蜡笔，因为你们的师父只有一位，你们众人都是兄弟。也不要在地上称人为你们的父，因为你们的父只有一位，就是天上的父。你们也不要被称为导师，因为你们的导师只有一位，就是墨西亚。你们中那最大的该做你们的仆役，凡高举自己的必被贬义，凡贬义自己的必被高举。首先我要注意一下我内心的态度，我要放下我在人前的面具，把我的真实面目展现出来，放下我认为通过工作和能力能够成就的自我，也就是说，成为一个在天主面前的人。因而我先在主前收敛心神，我紧紧地依赖着他，直到我存在的最底层。重要的不是行为，而是存在，我是他的受造物。在到达祈祷之地前几步，我停留片刻，先唤醒我对他临在的意识。我看着我和他在一起的我拥有一个守卫，在这个思想认识中，我向他深深鞠躬，表达我对他的敬畏之情。然后我要采用一个姿势来祈祷，这个姿势要能帮助我加深一个受造物对他的造物主和主宰的正确认识。如果我渴望用一生的时光来侍奉天主的心情非常迫切，而不只限于祈祷这一片刻，那说明我在精神上对天主的态度十分恰当。为此我要求主 赐我恩宠，使我所有的意愿、行为和工作只为侍奉天主和彰显他的光荣。现在我要准备好和天主子相遇，在他身上父把他对我们最深的情感表达了出来。先看看这段历史。耶稣身处耶路撒冷，耶稣允许让自己和宗教领袖之间的对峙予以公开化，他以大无畏的精神严厉地批判了这些人的邪恶和虚伪。如此一来，无可挽回地决定了自己被判处死刑的命运。耶稣很早就预先看到并预言了自己的死亡。耶稣急切等待着自己的死亡，在死亡中他看到了自己的使命圆满地完成。如果我设想一个具体的地点，比如他进入了圣殿，那么我会更容易和耶稣保持亲密的私人关系。我也可以把我的目光投向我在别人面前的位置，特别是在天主面前的位置。只有当我领悟到耶稣是来服侍人，我才会正确地认识我个人的位置。因此我要求主赐我特恩，赐给我内心的认识能力，让他教导我在耶稣那贬义自己的服务精神中发现他的伟大。那时耶稣对民众和他的门徒讲论说，经师和法利赛人坐在梅瑟的讲座上，凡他们对你们所说的，你们要行要守，但不要照他们的行为去做，因为他们只说不做。他们把沉重而难以负荷的担子捆好放在别人的肩上，自己却不肯用一个指头动一下。在现代社会，把刻苦或者宗教重担放在别人肩上的事情发生的极少，但取而代之的却是把别的重担，比如把自己在社会上应尽的义务压到其他人的肩上。如果有人要想发表意见并被人认真对待的话，就必须以各种方式来研究自己的策略，参考各种书籍且反复思虑。今日社会中的不宽容和歧视的形式各种各样，这种束缚虽然没有用文字明确地表达出来，彼此之间却都在心照不宣地按照这规则去做。如此一来，给人的压力就更加强大，人们让自己负起各种各样的重担屡见不鲜，比如功绩的压力、完美主义的压力、束缚自我发展的压力。如果反问我自己，哪些事情从开始我就不能放弃，我就会发现我的重担是什么，什么事情绝对不能发生，在什么事情上我不自由，在什么地方我放不下自己的思想，在什么地方我被别人或别人给的枷锁压得弯下了腰，在什么地方我束缚了自己，在什么地方我或者别人失落了天主儿女的自由。他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叫人看，为此他们把经匣放宽，衣穗加长，他们又喜爱筵席上的首位，会堂中的上座，喜爱人在街市上向他们致敬，称他们为蜡笔。人们已放弃让天主成为自己的父亲，各种形式的肆虐和施暴就会爆发起来，忽略了正直良心的内在荣誉，开始了外在荣誉的寻求之旅。想一想，在我的生命中，我是寻找正视我内在的荣誉呢，还是我忘记了它，反而寻求外在的荣誉？至于你们，却不要被称为蜡笔，因为你们的师父只有一位，你们众人都是兄弟。也不要在地上称人为你们的父， 因为你们的父只有一位，就是天上的父。你们也不要被称为导师，因为你们的师只有一位，就是墨西亚。你们中那最大的该做你们的仆役，凡高举自己的必被贬义，凡贬义自己的必被高举。耶稣并没有特别禁止此类称呼，只不过不许人因此而骄傲自负。理解这一条禁令，要像理解你们不要忧虑这条禁令一样。这并不是说人一点也不需要为自己操心，而是要人不要忘记了有父在为我们操心着。我们也应该这样来使用这些称号，即在内心把天主当作我们的父，把耶稣当作我们的导师。在使用这些称号的时候，把他们和天主以及基督联系起来。谦逊和谦卑有所不同，谦逊是社会德行，指的是不惹人讨厌，且明确知道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如何。但这种认知却可以和在天主面前的高傲自大并列出现。谦卑却是人面对天主的一种态度，意识到自己什么也不是，因为自己是从无被造成的，自己所有的一切都要归功于创造主和天主。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就来源于他们和天主以及耶稣基督的关系。如果基督徒在子的这种态度中成长起来，他们就会成为兄弟姊妹。在这种互相平等的背景之下，一切高与低的差别就显得毫不重要了。我是被基督宝血所救赎的一个受造物，在这种意识中，我要学会谦卑。行将结束的时候，我要和耶稣交谈。他是父的儿子和仆人，我让耶稣把我也领进以父为中心的生活。在父面前，我要畅所欲言，和他亲切地交谈，然后我可以腾出时间来分辨一下我内心的感动，并在下列反省中去发现是哪些思想在左右着我。我和主不在一起的时候，我在哪里？分心走意使我离开和天主结合的意识，我最好要经常保持这种意识。我和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在哪里？祈祷之后，我如何看待他？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